各位观众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呢又来到我们啊这个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我们乾坤无限大呢啊一直呢秉持着这个原则，跟观众呢漫谈啊我们整个宇宙，那么不同的时空啊，包括我们人体啊这些奇景奥妙异事啊。那么今天跟大家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呢，这个我们晓得呢，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面呢，有很多预言学家啊，那他们做了各种预言。那前一阵子我们晓得呢，这个发生的这个911事件啊，那么这个911事件呢，发生了以后呢，才让一部分的人啊恍然大悟啊，恍然大悟什么呢？那在400多年前呢，在法国呢，有一位诺查丹马斯啊，那么呢，他就曾经呢预测呢，在美洲这个新大陆啊，纽约这个城市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不知道要发生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那在这个之前呢，啊，在911之前呢，很多人呢预测呢，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啊等等的。那么911事件发生了以后呢，啊，大家才晓得说，哦，原来这个预言学家呢，早就呢啊，在400多年前呢就预测呢，这个纽约这个城市呢会遭受到这种啊恐怖的袭击啊。那么呢400多年前的人呢怎么有办法知道呢400多年后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么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面来谈一谈。我记得的这个啊，我想呢可能很多当过研究生的写过论文的人呢啊，我们大概都知道啊，那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做论文啊，这个做研究的过程里面，事实上呢，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呢，啊，我们可能找了很多资料，啊，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专题的研究呢，你已经找了相当多的资料了，那么做了相当多的分析以后呢，哎，我们选定的题目呢，才开始做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那其实呢，我们所谓的科学呢，啊，像呢这个自然科学里面的物理、化学，啊，数学等等呢，也都是人呢观察到这个我们这个大自然里面呢一些呢各种不一样的这些现象呢，那么经过呢这个整理以后呢，我们归纳出啊，经过呢实验啊，甚至呢经过推理逻辑上面的推理呢，哎，我们归纳出一些法则啊，这个科学家观察到了，这个酸类呢再加碱类呢，这个变成一个盐类啊，那会放出氢离子的啊，我们说这个就是酸啊，放出氢氧根离子呢。啊，这个是碱类啊。那从这个认识以后呢，那科学家就晓得说，哎，我们怎么预测呢？像酸的行为是什么？那么碱的行为是什么？酸跟碱加在一起，那科学呢就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里面啊，我们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啊所谓的这个理论根据。那我们就晓得呢，哦，原来酸跟碱碰在一起呢，它就变成盐类。那么呢，在以后的呢。只要知道呢是酸啊跟碱呢，我们就可以预测啊，它势必呢会成为盐类，它不可能会变成什么。那么呢，像预言啊，像这个算命啊，几百年前的人怎么知道呢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那尤其是像算命的啊，这给个生辰八字这么一点点资讯啊，这个算命师呢，嘿，就可以把一个人呢算得这个八九不离十。那么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面来看，我想呢，很多人做过论文呢，写过报告的人大概晓得，就是说做过研究的人呢，发现呢，我们实际上面以现有的这些科学知识呢，我们去收集了很多资料呢，往往呢，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的实验啊，真正可以用到的实验呢，啊，事实上呢都是少数的。也就是说呢，很多的科学实验是做了很多呢这种啊尝试，这么一点点资讯呢。哎，这个预言师，这个算命师能抓对方向啊！我们姑且不论他说的准不准， 光这个方向可以抓准呢，我们必须要从科学的角度这样来看呢，在这样子漫无目标的情况下面，这一些人呢，他怎么抓对的方向？那我们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呢，那么像预言呐，像算命呢，它是不是另外一种科学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谈一谈啊，在历史上面呢，这个有名的这些预言学家啊，比如说呢，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谈到的这个法国人啊，这个诺查丹马斯。那么这个诺查丹马斯呢，他事实上呢，大概是1500年代的，我们说呢，这个是16世纪啊，诞生在法国这样的一个法国人啊。那这个诺查丹马斯呢，据说呢，他很小的时候呢，就有这种很特殊的对这种占星啊，我们说观这个星象呢，有特殊的能力啊。那么呢，诺查丹马斯呢，实际上呢，他是一个医学博士啊，也就是说呢，他是一个医生。那在欧洲呢，在法国呢，有很多呢他行医的这些历程。那么后来呢，他写了这本叫做所谓的《诸世纪》啊，那么呢，把他呢对这个将来啊，整个呢啊，从呢这个16世纪一直到呢近代啊，甚至呢到这个世纪末啊，就说人类呢将来怎么走呢啊？那诺查丹马斯呢做了非常详细的这种预测。那这个诺氏的这个预言呢，号称呢，这个是有年啊、月，甚至很详细的这个日期了。他的预言集呢叫做《诸世纪》啊，那个世纪呢，实际上呢不是按照我们这个纪年这样子，每100年叫一个世纪，不是啊，那么是每100首诗啊，那么叫做一个世纪啊，所以那个《诸世纪》呢诺查丹马斯当时候呢他预测呢他打算呢连续呢写10个世纪，那么也就是说呢有将近1000首预言的诗。那这个诗体上面呢，就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律诗啊，或绝句一样啊，几句话啊，大概呢一般呢自由的诗体啊，4句话，就这样一首。那实际上呢，诺查丹马斯呢只写了这个740多首以后呢就过世了。那么后面的人整理他的这个文稿的时候呢，才发现呢，原来诺查丹马斯呢还打算呢写这个11世纪啊，甚至呢12纪。那么据说呢，这个诺查丹马斯这个预言呢在欧洲呢非常的有名啊，那这个准确性呢事实上也非常的高啊。据说呢，这个有一次诺查丹马斯呢在路上呢碰到一个修道士，那么呢这个修道士呢是一个曾经养过猪的一个名不见尊传的一个小修道士，就诺查丹马斯呢一看到这个人呢就马上呢这个跪在他的面前。就是说呢，这个尊敬的教主啊，那我们晓得呢，当时候呢，诺查丹马斯呢已经相当有的名气了，这个男儿膝下是有黄金的啊。以诺氏这样一个这么有声望的人，一个医学博士，对着一个养猪的这种修道士啊，当场就跪下来啊，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这些现象。但是呢，在历史上面的记载，实际上面呢，等到诺查丹马斯过世了以后呢。这个呢，曾经被他呢跪拜过的这个呢养猪的这个年轻教士呢，成为呢这个塞克斯托恩5世的教主啊，那么相当就是一个教皇这样一个人呢。诺氏呢，怎么知道这样一个人呢，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呢？那么呢，像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呢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呢，在诺查丹马斯还没有过世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很多预言呢都已经兑现了。所以他晚年呢，甚至还有人还被人家认为是他是一个诅咒师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呢，他跟这个路易二世的有一段对话。那么呢，这有一次呢，这个路易二世也就是这个诺查丹马斯那个法国的这个国王就问这个诺查丹马斯说：“我会怎么过世啊？” 那这个诺达丹马斯呢，就跟这个路易二世呢预测，就是说你会在一次呢这个击剑的过程里面啊，那么眼睛受伤而死。结果呢，这个国王一听呢，哎呀，他怎么死得这么惨啊？就觉得很难过啊。他说有没有什么避免的方法呢？这个诺查丹马斯呢，啊，就跟这个路易二世讲，他说呢，这个人生自古啊，谁不死啊？他说陛下你还好？他说你知道我要怎么死吗？啊，这个路易二世就问诺查丹马斯，那你怎么死呢？他说呢，我自己要死于这种全身溃烂啊。那么呢，果然呢，诺查丹马斯呢，确实呢，在死于这种呢，全身溃烂啊，非常痛苦的过世。那么这个路易二世呢也不例外。那么呢，到了呢1559年啊，这个路易二世呢有一次呢啊，在这个婚礼上面啊，忘记了这个诺查丹马斯对他的警告啊，那就跟一个这个年轻的啊，这个呢这个贵族呢也就比起剑来了。那么在过程里面呢，这个意外发生了啊，这个矛呢断掉了，打到这个路易二世的这个护面罩上面呢，然后一打，果然是呢，打中他的眼睛啊，那么也正中了这个诺查丹马斯呢对着他的预测。那么这个路易二世呢，果然呢在这种呢眼睛的伤害下面啊，真的就是痛苦的死亡了。那么呢，在诺诸世纪里面啊，其实呢，为什么呢会引起这么多人啊这么多人的研究呢？那我想呢，应验的这些预言呢还不止呢这个诺氏呢自己呢在世的时候。那么他过世了以后呢，像诸如像法国大革命啊，那么像呢这个拿破仑这个平民皇帝的崛起啊，那包括呢希特勒啊，二次世界大战，那么一次世界大战呢啊，这一些呢在欧洲上面的大事呢，那实际上呢在这个诸世纪这个这段预言里面呢，很详细的呢啊都叙述到了。那像包括了这样这个轴心国啊，这个怎么说德意日啊，这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呢啊，在诺氏的预言里面啊都叙述到了。那甚至呢像这个日军偷袭珍珠港啊，那包括呢这个人类惨痛的教训，两颗原子弹呢丢在长崎跟广岛啊，这样两个呢岛上面的城市呢都在诺氏呢啊的预言里面。那甚至呢啊，在他的预言里面呢，400多年前啊都可以形容呢，形容出什么呢？他说水底里面的舰队，那么也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谓的水底里面的舰队，我们不禁就联想到了什么叫做水底里面的舰队？那当然就是潜水艇了。那么呢，潜水艇呢还有一个特色，它就是海上的眼睛啊，用海上的眼睛来形容这个潜水艇。我们晓得呢，潜水艇它是一个潜望镜啊。那么呢，事实上呢，哎，确实呢，像啊这个海上的一个眼睛，所以在预言里面呢，也都把这种呢潜水艇啊，甚至呢啊我们现在这种飞行员呢戴的这种呢啊，我们说呢飞行员战斗机飞行员呢戴的这种面具呢，他用这个像。他说人呢像扮猪啊，他说呢一个人呢戴着像这种面具呢，一个人呢看起来像一个猪的脸啊，那么在空中呢啊厮杀打战啊，在那诺氏的预言里面，哎，他都提到了。甚至呢像美洲大陆啊，他利用呢啊这种拼音的方式呢，都已经几乎把那个啊这个呢 America 这个音呢都给拼出来了。那么这个新的大陆指这个美洲大陆新的城市呢，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呢纽约这个城市。所以呢像9/11事件呢啊，在这个纽约这个新城市呢要遭受一次呢这种恐怖的事件呢，也早在呢400多年前啊诺查丹马斯的预言里面啊都预测到了。除了这个西方的预言呢， 那我们晓得呢，事实上呢，在中国呢，事实上呢，有更多的预言呢，啊，那么中国三大预言啊，就是说推背图啊、烧饼歌啊，那么那个蚕丝诗啊，这是我们中国的三大预言。那这个推背图呢，啊，我们说呢，这个是在唐贞观年间呢，他们的天文官啊，这个李淳风啊，跟一个呢隐士叫袁天罡啊，那么两个人呢合著的这个推背图。推背图呢，基本上呢有60个卦啊，那每一个卦呢有个小图，那么有几个啊几段呢？这个说这个叫做谶语啊，那在叙述这个图。那么呢，从唐朝呢啊一直预测到呢这个啊近代啊，那么呢尤其是呢这个前面的这个啊32卦里面啊，几乎是按照呢整个中国的历史啊，一直到的明朝。这个预言呢，据说呢是100%的准确，所以呢，后来呢，到了明朝以后呢，这皇帝呢就把这个推背图呢列为这个禁书啊。那么呢，怕呢这个推背图呢这个引起这个民心的骚动啊，所以呢把它列为禁书。甚至呢有人呢把这个32卦以后的这个卦象呢这个次序给弄掉啊，弄乱，让后世的人呢啊不知道它的次序。那无论怎么说呢。可以看得出来了，哎，这个推背图呢，可见呢有它的准确性啊。那么呢，推背图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它的这个第5卦里面呢，啊，那么有一个小图呢，这个图呢画了一个马鞍啊，那么呢有一堆史册在那边，啊，之前呢躺了一个这个啊，这个一个女子啊，就躺在这个上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那么呢，它的那个。这个诗里面啊，这个谶语呢啊，就这样说了。他说呢，这个杨花飞啊，蜀道难，那么截断竹萧方见日，更无一时乃乎安啊。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叙述，啊，那大家看一下子啊，这个杨花呢飞，大家看一下子啊，这里面有一个马鞍，又有一个史册啊。他说呢，更无一时乃安乎，啊，这个名字呢。从意思上面来讲呢，这个历史上面呢从来没有安定过的意思呢，但实际上面呢，我们注意给它看一下子，那么这已经呢提到安史之乱了啊，更无一时乃安乎啊。那我们晓得呢，这个呢，这个唐玄宗带着这个杨玉环啊，我们说呢这个杨贵妃呢逃的时候呢啊，到了这个四川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所有的士兵呢不逃了啊，不跑了。那逼的呢，这个唐玄宗呢，要让杨玉环呢上吊啊，在这个安史之乱里面呢，也谈到了。那么呢，在这个谶语里面也都谈到了，他说呢，杨花飞啊，蜀道难啊。那米津呢，实际上面呢，把杨贵妃啊，那么安史之乱呢，在这样子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语言里面啊，把安史之乱呢给描述出来了。那么呢，像中国的预言呢啊。它是用了很多种啊，像不只是阴阳五行，那包括很多呢中国字啊的拆解啊，比如说呢，像在这个卦象里面呢，他就说呢，截断竹萧方见日啊，那么截断竹萧啊，那就是说呢，这个把萧的竹子呢给去掉啊，那么就变成一个肃字啊，那我们晓得呢，安史之乱呢，要到了唐肃宗以后呢，啊，整个安史之乱呢才平定下来，那么呢。大家看一看呢，这个事实上呢相当的准确了。那么像另外一个中国的非常有名的啊预言呢，啊，烧饼歌，那我们晓得呢是这个啊明太祖啊军师啊这个刘伯温，说刘基啊他写下来的。那这个有一天啊，这个明太祖呢啊这个朱元璋呢啊正在这个吃早餐啊，那么这个烧饼咬了一口呢。这个旁边人就跟他讲说，这个刘基呢，这个刘伯温呢要觐见他了。那么朱元璋呢慌慌张张的就把这个烧饼呢用一个碗把它盖起来。那么一进来了以后呢，这个朱元璋一看到这个刘伯温进来，就考考他，他说：“哎，你晓不晓得这个碗里面呢放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呢，这个刘伯温就说了，他说：“这里面这个东西呢看起来像太阳。”那一半呢像月亮啊，那曾经呢被一个金龙呢咬了缺一口啊，是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啊。那么呢，这个朱元璋就把这个碗打开来一看啊，真的是呢一个烧饼呢被咬了一口啊。那 那么这个烧饼哥呢，这个名字呢，就从这个地方来的。那这个朱元璋呢，就呢迫不及待呢，就问一下，他说：“哎，那我这个大明朝的这个气数怎么样子啊？”那这个刘伯温一听，哎呦，这个大明朝的气数怎么样子？他说：“我不敢随便讲啊。”他说呢：“这个天数茫茫啊，这个我主呢啊，万子万孙啊，何必问哉？”那么呢，这个刘伯温呢啊，被朱元璋啊，被这个皇帝呢逼得没办法，讲也不是，这个不讲也不是。那么后来呢，这个朱元璋呢赐这个刘伯温一块这个免死金牌啊，让他放心的讲，不会有问题的。那么刘伯温呢拿了这一块金免死金牌以后呢啊，才放心的啊，用预言式的呢啊，把整个这个明朝的气数，那包括呢这个清兵入关，甚至呢到了民国国共战争啊，一直到呢更近更近，才甚至最近的未来。那么呢都在烧饼歌里面呢都有一些预测。那我们从历史上面的过去呢，我们从科学上面的角度上面来看呢，我们必须要认为，哎，它事实上呢这些预言呢，它是不是呢是另外一种呢更高深的科学呢？那其他的呢啊，像我们刚才提到三大预言里面啊，这个黄檗禅师的诗，那也是呢整个历史上面非常详细的预测。那像呢这个我们晓得那个北宋的邵雍啊，他也写了十首的梅花诗啊，那这个十首的梅花诗呢啊，甚至呢把近代的很多状态呢也都写在这个诗里面。那其他的像呢中国里面还有不虚大师啦，包括诸葛亮的这种马前课，那像韩国呢有个隔安一路啊，那这些呢预言呢，事实上呢，啊，从某个角度上面来看，我们必须说呢，它非常的准确，也就是说呢，在我的看法里面呢，它应该是相当的科学。那另外呢，在西方里面，我们晓得呢，像在圣经里面啊，启示录呢，事实上呢，就是一种预言啊，就是一种预言。那呢，其他呢，像这个佛经里面啊，它也有很多预言。说呢这个将来呢要进入这个末法时代，那末法时代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叙述啊。那其他呢像印第安人呢有这个霍比预言啊，那包括呢这个玛雅人啊，我们现在残存的这几本玛雅书里面呢他也提到呢非常多呢很准确的这些预言。那古波斯人呢啊，古希腊人呢也都留下来的一些呢，诶，我们从现在的角度上面来看，距今那么遥远的人呢，怎么能知道呢将来的后世呢要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呢？那再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预言这样一个推测呢，是不是突破了更大的空间来看整个人类啊，整个世界的变化？那这里呢我们必须要呢从再另外一个角度看呢，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人类的运行呢啊，那跟宇宙呢这个运行，我们从物理学上面来看呢，这个宇宙运行似乎是有规律的。那我们再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也许呢我们的人类社会啊，包括我们的一个人的一生啊，甚至呢整个人类的进展啊，事实上呢是循着规律来走的。那这里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这个玛雅预言里面说呢啊，这个现在的人类呢，事实上已经经过呢四个太阳纪啊，那每一个太阳纪结束了以后呢，人类事实上呢是被大幅度的毁灭的。那么呢，人类经过了这第四次太阳纪，现在呢是第五太阳纪了。那我们乾坤无限大呢也跟大家谈到了啊，事实上呢从考古学上面呢也发现呢，我们人类事实上呢也存在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文明。那这是不是不谋而合呢？那我们乾坤无限大呢也一直跟大家观众呢分享，就是说，哎，也许呢像大爆炸理论说，这个宇宙呢，事实上不是三度空间，是十一度甚至二十几度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呢，发生在我们三维的这个空间里面，加上这个四维啊，时间轴加上去，整个历史上面呢，在人世间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呢，那是不是很可能呢？啊，像我们一个细胞上面呢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呢，在从多维的空间里面，这只不过是一个局部的现象而已。那这一些呢？有预言能力的人是不是突破了空间的限制以后，那么他发现呢，哎，这个人类呢这个历史包括人类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 它事实上呢，就好像呢，我们今天发现的一个科学理论一样，它是有运行的轨迹的。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呢，这个预言呢，可能隐含了更高深的科学呢，值得我们现代人呢，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深思。那么我们在往后的《乾坤无限大》的节目里面，好，我们可以跟大家谈一下子，那有关于呢，这个在人体上面呢，为什么这一部分人，像这个诸葛亮啦、刘伯温呐、他们有这种特殊的能力，我想呢，我们在以后的《乾坤无限大》的这部分呢，我们跟大家仔细介绍。那今天呢，限于时间的关系，我想呢，我们今天就留一个疑问给大家：这个预言它是不是更高深的科学呢？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下一次见。